主，我哋嘅神，我哋欢喜感谢你。过往嘅日子，你点样恩待咗我哋？我哋深信喺嚟紧嘅日子里边，你照样要向我哋施恩。就求主教导我哋存感恩嘅心，继续走人生前面嘅道路。深信将我哋嘅，当我哋将我哋嘅手放喺主嘅手里边嘅时候，你必定拖带我哋走人生合乎主心意嘅道路。我哋将以下继续敬拜你嘅时间交托父神嘅手中，求天父恩待带领我哋以下嘅时间。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哋继续一同嚟到系思想旧约箴言第30章嘅10至14節。阿古尔教导我哋点样认识神，之后咧佢教导我哋，我哋要点样认识我哋嘅时代？认识我哋嘅时代，俾我哋知道呢个时代嘅危机喺边处，亦都俾我哋知道我哋应该点样向呢个时代嘅人嚟到系传福音。我哋上个礼拜所睇嘅嗰几次嘅经文咧，讲到呢个末世两种嘅潮流，我哋特别要留意嘅一种嘅潮流咧，就系目无尊长嘅目无尊长嘅潮流，系一个冇权威嘅时代。然后咧，我哋睇到跟住第12節话俾我哋听，末世嘅时代是一个自义的时代，觉得自己清洁，觉得自己没有罪的人自为是的一个时代。今天我们看的13、14两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多两种的世界危险的潮流。第13節说，一种人眼目何其高傲，眼皮也是高举；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对一个时代的人感觉到没什么的权威可以告诉我应该怎样做的时候，自然不会觉得自己有不是之处，会有罪。跟着呢，当一个人没有权威又觉得自己是很好的时候，他将自己放在神的地位那处。因此我们看到第13節那处是讲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狂傲的世代里面，没有神。当我们拒绝神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狂傲。这个怎样形容这个狂傲的世代呢？这个说眼目高傲，眼目高傲，这里有一种疑问式的感叹，为什么他的眼可以这么高的，眼生得这么高的，就是说不是单单是傲慢，傲慢到一个地步呢是得人害怕的。我们会问，为什么人可以狂傲到咩地步呢？是得人惊嘅一种嘅疑问式嘅感叹。又讲到呢个嘅眼皮也是高举，眼皮上扬，其实呢度表示一种对事物嘅藐视，对人藐视，对神藐视嘅一个嘅世代。我哋好多时候以为咁样嘅狂傲嘅人呢，必然係嗰啲唔认识神嘅人，无神论嘅人，或者根本呢佢哋未听过福音嘅人。但耶稣基督嘅时代，佢所形容嘅最狂傲嘅人，佢係当时嘅宗教家，好认识圣经嘅，被当时嘅人所尊崇嘅人。喺耶稣基督嘅眼光中，其实佢哋係何等嘅狂傲。因此耶稣在路加福音18章所讲的那个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跟他那个隔离那个税吏来到对比，那个税吏不是好人，你感谢神，他是一个悔改的税吏，知道自己的过错。这个法利赛人眼高眼皮也都是上扬，但这个谦卑悔改的税吏眼不敢向上望，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污秽的罪人，他抌住心口向神来到认罪。但法利赛人的祷告呢，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傲慢的人三个的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他伤害了他和神的关系，第二呢他伤害了他和别人的关系，第三呢他伤害自己。所有的罪都是伤害我们和神的关系，伤害和别人的关系，伤害我们自己。 首先他跟神其实没有什么关系的，所以他是自认一个虔诚的人。他祈祷呢不是祈祷来的，因为祈祷是跟神讲说话嘛。耶稣说呢，他是自言自语跟自己讲说话，他祷告不达到神。因为他的祷告不是赞美神，是赞美自己。他不是数算神的恩典，他祷告是算宣扬自己那种的美德。我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勒索，我呢又不是好像其他人一样不义，我又没有犯奸淫，也都不像那个税吏。每个礼拜我禁食两次的，而且我是捐献十分之一的。一个傲慢的人，他祈祷不是高举神，是高举他自己。他不是归荣耀给神，是归荣耀给自己。傲慢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他没有神。另外一个这么熟悉圣经的人，这么被尊崇的宗教家，为什么他会这么傲慢呢？其实我们都容易犯这样的罪，我们不要怪他。马丁路德给我们这个答案，马丁路德对人性有深入的洞察力，他知道我们为什么很容易会好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那么狂傲的。他说因为人的本性是不想让神成为神，因为我们自己想做神。亚当夏娃伊甸园就是这样，你吃了这些果子未必一定死，而且你可以好像神一样，哇，几开心。从此之后人都想做神。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思想言论里面，我们不敢说我想做神，但可惜在行动上面处处表现出来我们很想做神。你想想，如果你在公司做事，你是最低级的职员，你一入到去就自把自为，好像公司是你的一样，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想两天人就叫了你走了。但我们在神的世界里面，我们却是这样。当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的时候，他是我们的老板嘛，是不是什么我们都应该征询他的意见，是不是什么我们都应该问准他。但很多时候我们靠自己的智慧行事，我们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我们凭自己的喜好去做决定，生活上面自满自足，我们完全不需要神。我们的生活和不信的人是没什么分别的。一个傲慢的人为自己的成就我们沾沾自喜，我自己几健康，我们很开心，以为是我们应得的。在学业上面有好的成绩，我们沾沾自喜，为事业的成就沾沾自喜，家庭都不错，很有幸福，我们觉得是我们应得的。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面我们没有感恩，我们怎样胜过傲慢的罪呢？最简单最容易的，常常日日每时每刻数算神的恩典。当你见到一个人在路上没了两只脚的，你当然同情他，但是同时立刻你应该，神啊，我感谢你，你给我有两只脚，就让我好好的使用你给我两只脚。见到一个眼睛看不到的人，你要想象一下，如果眼睛看不到，那个生活多么艰难，神啊，我感谢你。当我们懂得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会做一个狂傲的人。感恩不是到年尾的时候才感恩，每日都过着一个感恩的生活。感恩是我们敬畏神的动机，感恩是我们爱主的动力来的。所以我们的秘诀就是说，要胜过傲慢吗？学习常常的感恩，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因为傲慢的人不单止伤害了跟神的关系，还伤害了跟别人的关系。因为傲慢的人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充满了嫉妒，因为他是第一嘛，你又想第一了，那我第几啊？不行，一定是我是自尊，我是第一。一个傲慢的人最基本最基本的问题 就是、充满了妒忌，因为他妒忌，他会对人诸多的批评，甚至对神的事情，很多神你安排成这样的，这世界都不美丽的，这世界那么多患难的，因为他自己是神，他不知道，所以对世界诸多批评，对公司诸多批评，对教会诸多批评，妒忌带来诸多批评，妒忌带来对别人背后的重伤，更严重的妒忌带来伤害别人。法老当他听到这个婴儿诞生以来成为以色列的王的时候，充满了妒忌，要将耶稣杀死。妒忌，因为我们自大，带来人与人之间那种的疏离。但我们都相信，其实人的自大伤害最多的是自己。一个自大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傲慢的人，他非常孤立，有问题他不会告诉人听的，有困难他不想跟人分享的，自己病得很紧要都不想被人知道，已经破坏了自己的形象。几年前美国一个机构几个主管呢来香港来找我，不是带他们参观教会，一入这个升降机的时候都未入去，一扑在那里，即刻人来扶起身，冇事冇冇事冇事嘅，唔使担心。啊，上到五楼嗰时，开咗个 lift， 一行几步咧，一扑咗落去，冇事冇事冇事。我你快啲睇医生啊！啊，我冇事，我冇事，唔使担心。你又记得好多年前我喺加拿大读书嘅时候，医院嗰处工作咧，又见到一个人又系咁上下，行几步就扑落去，行几步就扑落去啊！人来扶起身，冇事嘅，唔使担心我啊！咁都话冇事啊？几时先有事呢？嗰、那个主管呢，机构嘅人真係第二日入咗医院中风。一个傲慢嘅人总觉得自己係完美嘅，唔想俾人打破佢完美嘅形象，总係我係冇事嘅，冇人可以帮到佢，结果害咗佢自己。今日傲慢嘅世代，个傲慢的情况去到一个地步，很多人不单止公开的要认第一，而且公开的来到是藐视我们的神，藐视主耶稣基督，自己站在神的地位那一处。今天我们的世代是去到一个这样的情况，最明显的举一个例子，只是冰山的一角，就是以前的约翰列侬 John Lennon， 披头四这个成员，他公开的言论里面，他所写的歌里面是很多是反建制的、反道德的、反正派的事情的，同时呢他是藐视主耶稣基督，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他自称披头四已经比耶稣更加的受欢迎，他为自己建立一个形象是反暴力的，一个为和平分子来到是发言的一个的代言人。但是生他的十蚊仔那个女士呢，告诉人听不是这样的情况啊， BB 出世一喊的时候呢他就踢，不喜欢的他就踢。当他死的时候，英国的每日快报 Daily Express 是这样总结他的一生，说这个约翰连龙在愤怒之中出生，在污言秽语之中成长，成人之后呢放纵肉体，滥用药物，最终去到吸食海洛因上了瘾，但他是成为千万世界的年轻人的偶像，当他死的时候举世哀悼，甚至有人因此自杀。 他死的时候在特别在美国洛杉矶几大的烛光晚会来到追悼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碑纪念广场那处塞满世人，在那处高歌称颂他。那你想想一个感觉到自己呢是最伟大的人，耶稣比不上他的人，世界上面千千万万人向他高歌，这样是一个什么文化呢？一个狂傲的文化。这种狂傲的文化呢正是装备自己迎接敌基督的快来。将来敌基督出现，有时我看圣经的时候，为什么敌基督出现？犹太人又喜欢他，西方人又喜欢他，中东人喜欢他，东方人喜欢他，全世界人都喜欢他。因为世界人习惯了，在一个个个认第一的世界里面，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一些事的时候，他多狂傲都好，人认为我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人帮助我们解决世界的问题。所以他圣经说他就坐在圣殿神的宝座上面自称为神。我们正是装备着我们自己迎接敌基督的来临。今天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实在非常非常的可惜，但是神绝对不会轻轻放过狂傲的人。你听下以西结书第28章圣经怎么说呢？人子啊，你要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靠自己的聪明得了财宝，神要叫强暴的人将他杀了，在杀你的人面前还能说我是神吗？圣经讲得很清楚，一而再的强调，神是阻挡骄傲的人，神是那位叫谦卑的人升高的那位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榜样不是那些处处认第一的那些所谓英雄人物，今天我们的榜样是谦卑自己的主耶稣基督，将他生命倾倒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生在马槽里面的那位的主耶稣基督。马槽和十字架请记得不是软弱的记号，我们常常说是强有力的记号，是权能的记号。这个是今天世界所需要的见证。我们看第四个时代的趋势，你说到有一种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贫穷人，循序渐进的，我们看到这四个的趋势。当人没有权柄，父母都不说得他，说他错的时候，他什么都觉得自己是清洁的呢？自己是一个好人。人的自义最终带来没有神，我就是神，狂傲到一个这样的地步。当人去到这样的地步，这么狂傲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约束到他。但人不要忘记，在我们的里面有一种东西叫罪性，这种罪性我们任由他发挥的时候，全无约束的时候，你要看到那个可怕的可怕的世界。所以我们常常说，当警力失去，那个社会那种的暴乱，那种的可怕情况，大家可以知道，当人没有受约束的时候，人可以变成禽兽不如的人。那种所有里面的凶残，本来有些约束的，现在没有约束了，全部都走出来。末世就是一个这样残暴的世代。牙如剑 似如刀，要来吞吃人。末世一个人吃人的时代，保罗老早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说过，你末世一个危险的日子，危险的失控，失去控制，好像野狗绑住一条柱那树呢，铁链都挣断了，周围去吞食人，牙如剑，齿如刀，要去吞吃人。今天一个人食人的世界，我们留意几方面关于今天这个残暴的世代。你说牙如剑，齿如刀，这个的牙和齿呢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说这个剑和刀代表暴力，即是说暴力的性情是人的一部分，个个都有的，是我们人的一部分。因此大卫在这方面最有经验的，东奔西跑逃命，因为扫罗王要追杀他。在诗篇57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我躺卧在圣如烈火的世人当中，他们的牙齿是枪箭，他们的舌头是快刀。人残暴这个地步，人吃人，但以你都有这样的经历，在狮子坑的里面，问题不是凶恶的狮子，是狮子背后大利乌王朝里面那些的奸恶的神宰，他们想吞吃，但以利因为妒忌他，想除掉他。但我们发现另外一个的情况呢，就是这些这样的残暴的人是得个样的，其实他们很胆怯的，是没有胆匪女来的。好多在世界上的暴君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下半节说牙如剑，齿如刀，要吞灭地上的困苦人和世间的穷乏人。如果你真是那么厉害，牙如剑，齿如刀，这么凶猛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去吞吃那些跟你一样那么厉害的人，或者势力比你更强的人，却要去吞吃那些没势力的人？是不是没胆的人呢？绝对是没胆的，不敢去面对那些有强势力的人。你看受西之谷，你看看史坦林屠杀那么多人，那么凶恶，但是呢胆小如鼠，所以晚上不敢睡觉。睡觉呢，今晚这个房间，明晚不要被人知道我去哪个房间，穿的衣服都要消毒的。可以见到这些暴君呢，牙如齿，牙如刀，牙如剑，齿如刀的人，他们的心灵里面充满了害怕，其实就是他们的刑罚来的。你说这样的生活多痛苦呢？多有权势都好，是痛苦的。外面是凶暴的，里面充满了胆怯。还有我们看到他们的行为不是偶然出现的，不是间中他们去吞食人，而是日日如是的吞食人。因为牙齿是日日都用的嘛，牙齿不会说哦，我一年用一次，以来日日吃东西的。所以这个边我们看到人残暴到一个地步呢，惯常地日日是进行这些残暴的行为，每天习惯了这样进行。大卫有经历，所以他在诗篇十四篇怎么说呢？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好像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当然不用求告耶和华，他自己是神嘛。这个我们还留意残暴人的行为，为了什么呢？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已经有很多了，还要天天这样贪，贪心就是这样，贪得无厌， 贪钱，我哋成日话好似饮海水一样，越饮越渴，越渴越饮，越饮到死为止。残暴嘅人因为贪心，连贫穷嘅人少少嘅钱都要贪埋。历世历代我哋话都有呢四种嘅趋势，都有呢四种嘅人，呢四种嘅人唔系今日先有嘅，每个时代都有嘅。所罗门嘅时代有，耶稣基督嘅时代有，今日嘅时代同以往嘅时代呢个趋势唔同嘅地方，我哋强调就圣经话越嚟越紧密，越嚟越严重。今日我哋睇到暴力嘅特点同以往有咩唔同呢？今日嘅暴力系无情嘅，系冷血嘅，系冇悔意嘅。我哋嘅少年人十几岁可以毫无悔意地捉同学嚟打，打死佢。有啲打死同辈嘅人冇咩原因，因为我睇得嗰啲嘅暴力电影多，睇人死，我想亲历其境，睇人点样死法，就咁简单，冇悔意嘅，就系因为自细暴力冇悔意，到咗长大之后，这个社会充满咗施行暴力而冇悔意嘅领袖。最近报纸你睇到一个所谓区议员咧，饮醉酒驶家，揸车已经唔啱啦，同人有冲突嘅时候，落车同个司机嗌交。他不是打个司机，打个司机的太太，捉去法官那处，法官但他没有悔意。你作为一个政治的领袖，香港人的领袖，做这样的事情没有悔意。如果香港的领袖太多是这样的时候，香港的社会成为一个怎样的社会呢？这个是时代的特点，毫无悔意的人食人，那是应该的。他说在这个地区谁不认识我呢？我真的有悔意。今天这么可怕的这种无悔意的这种暴力，是来自我们纵容我们年轻人去看的，去做的这些电子游戏机、电脑游戏。首先我要讲的电子游戏机和电脑游戏这种东西，其实呢是中性，也都可以好好用来成为一种教育的工具，是好的。但是无良的商人却是制作很多很多这些暴力色情的电子游戏机、电脑游戏机这些节目呢，你都是残害我们年轻的一代。对于电影的和电视的暴力和色情呢，很多的研究。但今天研究的对象呢，是大家是集中在电子游戏机、电脑游戏的暴力那处。那分别在哪边处呢？当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我们成年人都是看电影、看暴力的电影、看色情的电影的时候，我们是被动的。但今天的电子游戏机和电脑游戏是互动的，是主动的，而且有感觉的，可以感受得到的，那个才是可怕。西点军校可以用这些模拟电脑模拟的即是游戏上下来到训练他的士兵，他们不用去沙场上训练，一感受一样的。你说将这些这样的东西放在我们的电子游戏里面、电脑的游戏里面，几咁可怕，色情暴力去到一个地步，去真假不分。这个是值得专家今天努力去研究的问题。而我想到目前为止，照我所知的研究结果，就是大家有共识，就是说这暴力色情的电脑游戏、电子游戏严重地危害着我们的下一代。旧一代的 譬如 Doom、 Wolfenstein 3D、 Mortal Kombat 这个游戏呢已经过去了，但是为什么过去不是就这样了事、啊、大家记得几年前呢，美国丹佛市 Columbine 中学那处学生一场大屠杀，死了几多老师和同学，后来他发现他的布局、啊、他的数据和那个 Doom 那个的、啊、电脑游戏很相似，老师就告那间 公司，当然是不能够成功，因为美国有所谓、宪法第一修订案保护这些人、啊、言论自由不成功。但是开始我们看到对年轻一代的危害几大，到了90年代新的一代的电子游戏出来，那些被称为一种的超级的绝对的暴力的游戏 Ultra Violent， 我们 不用看太多了，只是看去年出的 一些这样的游戏 25 to Life，教啲年青人杀警察，猪嚟嘅，铲除咗佢。啊，警察呢嘅咪就佢个基金咧出嚟打官司，唔准佢哋做呢啲嘢，无法无天。World of Warcraft、Resident Evil 嗱呢啲系比较新出嘅一啲嘅暴力嘅。可怕的，還有一些色情的我們不需要在這裡提 Bully 教學生，去年出去 Bully 教一些學生怎樣蝦蝦蝦爸爸，那你怎樣教書呢？他經常玩這些遊戲，就是因為這樣，我們看見今天的時代是一個充滿了可怕的暴力殘暴的世代，小孩子對暴力殺人習以為常，日日都這樣吃的了，日日都做這些牙如劍齒如刀的事情，無動於衷。很多時候我們被這些商人誤導，因為我們要賺錢，是不是是這些血腥的殘酷的色情嘅先能夠有生意，其實唔係。電影、電視片集嚟講咧，荷里活最暢銷嗰啲嘅電影、電視片集，絕大部分係正派嘅，係勵志嘅。就係因為我哋人，我哋普通市民唔肯出聲啊！70%被訪問的人都承認今天的電影電視是過分的暴力，過分的色情，但我們沒有行動啊，繼續做生意，繼續賺錢，我們連少少的事我們都做不到，不要再叫那些的、暴力的電影叫做動作片。第二次人問 你去看什麼電影啊，我沒有看一出暴力電影而已，我想問題可能就有改觀的餘地少少啦。動作片有什麼電影沒有動作的？今天由於這些遊戲機，有些小孩子自小我們裝備他們成為牙如劍齒如刀的人，今天家庭的暴力嚴重到一個地步，你差不多在报纸上面每天都会见到家庭的暴力。家庭的暴力现在和以前有什么不同呢？以前就是只有男的虐待女的，丈夫虐待太太，现在是太太虐待丈夫，最得闲大家有得打游戏机，以前大家一起有得玩的嘛。女士不再哑忍，所以丈夫向社署求助的越来越多， 向和谐之家求助的男士呢，去年2005呢，去年未有数字，和谐之家求助的男士呢，是去年是981人，其中呢是847是虐待的问题，妻子虐待翻丈夫，难怪呢拱咗出窗门之后呢，自己又跳埋落去，唔知係俾佢拉落去一点，我哋都唔知啦。但以前唔係咁，抌咗你落去，咁就抌咗你落去，一齐落去嘅。而家係家庭嘅悲剧将会越嚟越多。基督徒能够做乜嘢呢？你社工话我哋三日前 book 咗啦，但係我哋未有机会见佢。我就问话，咁我哋基督徒喺边度啊？社工唔够啫，但系如果呢啲咁嘅情况，净系等社工解决唔到问题。今日让基督徒喺教会里边，我哋同建立一个群体，关心我哋周围嘅人，特别关心今日有问题嘅家庭。我哋自己先喺家庭里边建立我哋嘅见证，社会嘅暴力去到一个地步。可怕到个地步，我哋接受咗啦，觉得冇一回事，见惯就不怪啦嘛。报纸日日见嘅，唔单止一宗两宗，系好多宗。咁啊，平常心接受啦。但基督徒唔应该系咁样。而社会嘅暴力去到一个可怕嘅地步，我听到都觉得，我话应该唔会咁嘅。啊，两个女士去商场洗手间，一个出嚟，一个等唔到出嚟，搵唔到，人哋话啊，你去垃圾桶搵佢啦，啊，搵到嘅咧，嗰啲器官含量咩挖晒出嚟，我唔相信呢个真系事实啊！但呢咁嘅流传言咧，到处都系捉咗人，割咗个器官攞去卖，我哋盼望我哋嘅社会唔系去到咁嘅地步。如果社会去到咁嘅地步，我哋都唔做呢啲嘢，唔关我哋事啊！唔系，我哋常常话耶稣基督喺好撒玛利亚人嘅故事里边，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就系嗰啲祭司、利未人漠不关心喺马路上面见到嘅事情嘅时候，系佢哋嘅问题嚟噶，佢哋先至系爱嘅相反。当我哋漠视呢啲性情嘅时候，我哋纵容人咧继续嚟到做呢啲嘅事情。当教会喺今日呢个时代里边，仍然只系求洁身自爱嘅时候，我哋嘅社会关怀喺边算咧？我哋嘅社会参与喺边算咧？我哋传福音嘅能力喺边度咧？改变人生命嘅嗰个动力喺边算咧？求主怜悯佢自己嘅教会。我再睇阔啲国际嘅暴力、恐怖战争，差唔多我哋估不能够逆转噶啦。不能够逆转嘅原因就系因为人对于解决冲突、解决社会嘅问题嘅睇法，今日同以前系唔同。以前又话商量下啦，开下会解决问题啦。今日呢啲只系粉饰太平嘅动作。因为今日的理论呢，就是说以暴易暴咯。我举一个例子，以前美国水门事件，其中有一个主角叫 Gordon Liddy。 Gordon Liddy 他因为事件呢坐监放监出来之后呢，有大学请他去演讲，讲他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他说呢，我们生活在一个艰难的世界里面，这个现实的世界这么艰难，如果我们不是用无情的暴力和铁一样、钢铁一样的意志去面对问题，我们就不能够赢取得到朋友和敌人那种的尊重。他讲完的时候，有一个教授站起身想反驳他，但又不敢太大声了，咁样嚟到，今日美国人，我哋嘅道德 的观念不是还是建造在耶稣基督的道德观念上面吗？他听到之后刮了他一眼，耶稣的结局是怎样啊？不是死在十字架上面咯？哇，下面掌声雷动，大学里面接受了这一套。是不是耶稣失败？今天恐怖主义以暴易暴才真正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呢？我们相信不是。在历史上面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二三百年之内征服了整个罗马帝国，几多的帝国兴起失败，但耶稣所建立的国度，好像拿破仑所说的，到今日仍然千千万万人跟随他，不是用武力，不是用血腥的方法，用爱所建立的。而且今日人很关心去研究暴力 的根源，因为人想到呢，人类继续这样下去的时候呢，死路一条，又恐怖主义，又说我们要在艰难世界里面不用暴力的时候解决不到问题。在这样的一种的情况里面，专家很多年开始研究暴力的根源在哪里呢？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是一种理论，1975年一个叫 James Preston 的，他一个所谓那些的神经心理专家，不是神经精神科专家，是 神经的心理专家。他写了一篇很长很深入的研究，很广泛的研究的论文，告诉这个世界的人，世界暴力，人类暴力的根源在于人出世之后，在成长的过程里面是缺乏感官上面那种快乐的感受，没人去掂他，没人去抚摸他，没人去锡他，没人去爱他，让他得不到感官上面那种快乐。所以长大之后呢，就会产生很多这些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包括是情绪上面的病，好像抑郁症啊、自闭症啊、过分的活跃行为啊、性侵犯的行为啊、滥用药物的行为啊、暴力的行为等等啊，都是因为人至少缺乏爱。他所讲的爱呢，是那种的肉体上面感官的享受，那种的爱。可惜的，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他自己的研究扯得太远。他因为人需要感官的享受，所以他鼓吹一种的溺爱，那种溺爱呢，是可以说就是鼓励人婚前性行为是好事来的，婚外情是好事的，因为这个呢比我们更多感官上面那种的享受，就可以呢停止，可以制服我们人类那种的互相残杀。但当然很多的专家从历史角度驳斥他，圣经当然也不能够同意，但他的起点是对的，爱是能够是解决暴力的问题。如果讲根源的时候呢，他根本摸不到个根源，根源是人的罪，人自私的罪。但是说 Gordon Liddy 所说的以暴易暴解决问题解决不到，是爱能够解决今天的问题，但不是 James Preston 所说的那种溺爱，我带来这个世界大混乱。所以很多人都不赞成 他的，但是他仍然很多人支持他。我们所要的能够解决今天人类问题的，是耶稣基督十字架那种的严爱，十字架的死代表神公义上面那种的严厉，刑罚一定要有， 神要刑罚我们，耶稣接受了，这个是神严厉公义的一面，你都看到神的爱，那种严爱，神竟然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严爱能够解决今天个人暴力的问题、家庭暴力的问题、社会暴力的问题。当我们继续以暴易暴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会沉沦下去。所以难怪今天我们看到美国的单边主义啊，那些我行我素呢，我们觉得很可怕。咁强大的国家采取一种单边主义，我行我素，我要怎做就怎做，就是 Gordon Liddy 那种的看法。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些，求神兴起更多教会愿意在这个时代根据耶稣的吩咐，你们要彼此相爱，当你们爱的时候，人就能够认得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教会的本质是爱的群体，所以我们学习彼此的相爱，不是彼此互相的排斥，然后教会有希望。神对黑暗的时代只有一个答案，祂的七个金灯台就是祂的教会。为什么教会今天没有人看得起呢？为什么教会今天没有人去认同，去觉得我们香港需要需要教会，所以 给多些地方你起喇叭堂？今天没有这种情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争气，让我们起来成为神真正的教会，彼此相爱，依靠神的教会，教会就能够成为时代一个充满冲突的时代的质光。求神恩待使用我们，除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和，起来建立一间同心爱主彼此相爱的教会，人就认得出，人就看到光，社会的问题得到解决。因为社会需要爱，是神来的爱。我们同心低头，我们祈祷。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求你恩待我们属你的人，在末世黑暗艰难的时代里面，我们看准你所教导的真理，我们愿意起来有见证，爱的见证，解决今日这个残暴的社会的问题。我们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